好，请各位打开这个大纲四十九面，四十九。四十九里面的题目是如何在华人教会中筹备这个拆船的经费。那么他这里啊，硬的漏了一个，漏了一个底意，就是中文字的一二三四，你只有看见二三，是不是啊？没有看见义，那这义字请你们补充一下。义字就是自由奉献，自由奉献。义嘛，请你们填一下啊，自由奉献。为什么有这一条呢？因为有些教会刚刚开始啊，就觉得我要举行拆船年会嘛，好像没有到那个程度。要举行信心奉献嘛，大家有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不赞成。那么又觉得拆船工作应该做，那怎么办呢？好了，就在台上报告一下，我们现在要支持什么团体什么团体，我们要支持什么宣教师，请大家自由奉献。那这个也很不错的，放一个奉献箱，让人家自由奉献。或者是主日崇拜奉献的时候，请他们写一包，那么写作就是拆船的。这一类的奉献呢，叫做自由奉献。这个自由奉献的好处是什么？利处是什么？就是让弟兄姊妹觉得很自由，不勉强，也觉得很属灵。你看这个没有怎么样追我，我要么我到圣灵感动，我就奉献；没有感动，我就不奉献。啊，有自由又不勉强，又很属灵。但是它有缺点，这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啊，这个不能这个编预算，对不对？你怎么编预算呢？你怎么知道人家自由奉献多少呢？比如说，有的机构请你帮忙，有的宣教师请你帮忙，有的差会请你帮忙，有的信修生请你帮忙。好了，你敢不敢答应？你不敢答应。如果你答应了，哎，你答应下去啊，差不多一个月要1000块钱喽。那1000块钱会有要不愿意不愿意奉献1000啊？如果不愿意奉献，那变成你这个教会的领袖，我们能拿钱的店了。那谁要办这个事啊？对不对？所以啊，第一不能编预算，这个很有一点难处。第二呢，一定会缺少。因为啊，华人的奉献啊，我照我所知道的，这个30多年来我很知道了，这个华人的奉献呢，常常是什么复活节会奉献的，圣诞节奉献最多了，过年快到了，圣诞节。那还有呢，他自己做生日了，他会有点奉献，而且啊，他生小孩了，就是有一条感恩，有一笔钱要感恩会奉献的。啊，除此之外啊，你很难的找到几个会友经常为财产奉献的。一个月我5块、10块或者50块，很少。那一年里面呢，给你奉献2-3包啊，已经不错了，2-3次奉献了。所以这个有时候呢，你就会缺少下来。什么理由缺少呢？比如说你一个教会，你小教会，你答应了人家啦，答应人家好，我们答应你啊，支持你。支持你多少呢？有的人是50块钱，有的是100块钱。你到了之后啊，圣诞节比较有了，11月、12月比较有。那过了年的时候，1月、2月他要报 income tax 了。那个时候他都忘记为财产奉献了，但是你答应人家了，那怎么办呢？所以会缺少，所以他这个，这个缺点呢，因此呢就引起这个教会的领袖们呢不大这样做。最初我自己带领教会也这样做过，头一年以后觉得有缺点了就改了，改了什么？改了第二个办法，就经常会抽出来，对不对啊？人家说嘛，这个人呢，个人方面1/4奉献呢，好了，我们经常会教会不要全部用完。应该抽1/4，就是100块钱抽10块钱，奉献做拆船。那以后呢，慢慢增加了，到第二年呢，12%，或者到第三年15%，第四年20%。那我知道啊，有些教会啊，抽到30%，就不能再抽了。你晓得什么原因不能再抽啊？你一定会想得到了，就经常会减少了，对不对？他本来有100块钱够用啊，给你抽了30块钱到寄到海外去了，他就少了。对吧？这是一个难处，经常会减少。第二个难处呢，缺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啊，拆船的经费不会增加，增加很慢。你最多抽10%，以后12%，以后15%、18%，而是最多就是30%。你要再抽上去啊，这长老就自己说话了，抽太多了，我们正常会不够了，所以这个不能增加。你到了一个地步啊，就停止了，这个拆船经费停止了。那么因为这样的原因，同时呢又一个第三个缺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对于这个拆船方面的奉献呢，没有学好功课。我们对于拆船工作啊，经费不是单单讲钱的问题，里面钱的后面呢有很多属灵的功课呢，我等一下会讲啊。那比如不是单单1块钱拿出来，有呢单单价值在1块钱呢，价值还不在1块钱呢。他拿100块钱出来的价值不在100块呀，是100块后面呢有属灵的功课让他学习的啊。那下面你就看了。看这个第三点就晓得了，实行信心允许的奉献。信心允许奉献是什么？不晓得大家对这个名词知道不知道？ 所谓信心嘛，就表示说没有钱，我这个预算里面已经都开用完了，但是现在凭着信心呢，今后一年里面呢，我知道神会给我，而且加薪水，而且不要让我生病，而且我自己借钱下来啊，我不做衣服，不买衣服，不买东西啊，而且呢，我这个会调动一个职务，会薪水高一点啊，也许呢，神呢会给我什么另外有的钱呢、啊，给我，那我凭这个信心呢、啊，允许就答应神，好了，神让我答应下来，今后一年里面呢，我乐意奉献多少，那个叫做信心的奉献。这个信心的奉献它有什么意义呢？啊，这里啊，意思说什么叫做信心奉献呢？啊，这里 A B C D 啊 ，A 是不是只做当拿的十分之一呢？10%呢？不是的。因为当拿的三分之一啊，是对教会，对教会的经常费用啊，对教会的建堂啊，啊这等等。B 是身边有了钱财奉献吗？身边有了钱财奉献不叫做信心了、哦，也不对。C 没有钱还要奉献吗？对了，信心奉献就是没有钱呢、啊、也要奉献。啊 ，D 呢是圣徒对神的问题吗？是的，是基督徒对神的关系。那一种好的关系呢，自然他就会信心奉献。如果基督徒的灵性不好，他对神的这个关系不好，他对人也没有爱心，他就不会奉献。所以可以说 A B 就不是的，应该是 C 同 D 的，是这个基督徒他没有钱，但是他为了爱神，为了爱人的缘故，他凭信心写下来了，这个叫做信心允许的奉献。第二点，亚拉贝兹的第二点，信心奉献有什么根据呢？如果合圣经，那么这个事情我们应该做，如果不合圣经，是人的作为啊，那我们要小心了，我们应该要考虑一下做不做。那根据我自己的研究，20-30年来的研究呢，是合乎圣经的。那请大家来看哥林多后书8章第9章，零后第八第九，这两章啊都是讲同样一件事，不过我们为了时间的关系不能传两章都读完呢、啊，我从8章的1节先读到5节。第8章零后第8章第1节到第5节，这里说，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另有满足的快乐，在饥恐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路肩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坚住，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功格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着的不单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啊。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这个保罗呢，在历史上参我们看使徒行传也好，看哥林多后书8章9章也好，保罗这个人有爱心，他知道福音是从耶路撒冷出来的，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在这个时候遭遇患难，又遭遇天灾人祸都有，所以很贫穷，不但生活发现问题，传福音也没有力量。保罗就觉得他们既然把福音给我们，我们应该养生之物来帮助他们，所以保罗在安提阿也好，在这个马其顿的教会也好，在亚该亚的教会也好，都发动一个工作，就是凭信心答应神，在今后一年里面奉献多少，把这个钱保罗就派人带到耶路撒冷去，有一次他还自己带去。那么这种工作就好像等于传福音一样啊，那样的重要，帮助弟兄姊妹，使到他们能够渡过难关。那么这个工作做的时候呢，马其顿的教会很好，所以他就这里说啊，马其顿的教会啊得到恩典了，他们答应奉献多少就交了多少。亚该亚的教会，特别哥林多的教会，有没有交呢？没有交，所以保罗就受感动啊，写了哥林多后书8章第9章，催他们，要他们交。那么到了第9章呢，就勉励他们了。第9章的1节，论到功格圣徒的事，我不必写信给你们，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说亚该亚的人预备好了，已经有一年了，并且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人。你看，他保罗不是骂他们，乃是用马其顿的教会去鼓励他们，然后是说，哎，我已经夸奖过你们了，你不要叫我落空啊，不要我的夸奖落了空了。好，我们跳过去去看第5节，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哪里去，把从前所允许的捐助预备妥当。你看， 这里有允许了，就是信心允许啊。就从前就是一年以前，看这个第二节就是一年以前，一年以前你们凭信心允许的捐款啊，你要预备妥当哦，我要派弟兄们到哪边去收哦。那么如果你们交了出来啊，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好，这个第六节第七节就是我们讲到的常用的了。有时候我们教会里面的奉献箱啊，也常写这几个字，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这个当然了，就是一说我们种钱就得钱了，把这个钱奉献上去呢，那么就得回钱来啊，少种少收啊，多种就多收了，这话是真的。那 个人呢，要随着本心所决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好，圣经就念到这里。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呢，今天的信心奉献呢、啊，不是自己教会里面创办出来，那更不是我们华人教会自己搞的，不是，在保罗时代就这样做了，是有圣经的根据，是圣灵所感动的，是耶稣基督所允许的。所以到第三点，亚拉伯字的第三点的时候，讲到信心奉献的历史呢，第一就提到保罗，第二呢，我这里提到双信博士，就是双道会一百年以前双道会的创办人 Dr. A.B. Samson， 就在纽约那个地方，他为了要办教会，要派双教师，要办新学院，他觉得需要有一个办法得到钱。然后他在保罗的这个里面呢，可能到后书八章九章就发现了这个办法，所以在一百年以前呢，他在美国就推动了。我们晓得美国的教会啊，三道会同浸信会、美兰浸信会同这个三道会同这个神道会，这三种的教会啊最兴旺，有它的原因的。美兰浸信会很注重这个基督教的教育，所以他这个得到得救的人数很多，注重小学、中学、大学，那这样办学校，从学生里面呢得到这个人才，从学生里面呢得到这个基督徒。那神造会呢就比较注重啊这个传福音，哎，这个圣灵充满，当然他有些偏的我们不必提他，但是也有些对的，所以这个美国的神造会呢那么也很兴旺。还有呢就是双道会，一百年里面呢，他们现在有一千多的双教师在世界四十多个国家里面啊，一直进步，一直进步。就是原因呢，他一方面是教会，一方面就要教会的弟兄姊妹每一年凭信心奉献。那么以后呢，五十二年以前呢，多伦多的这个 People's Church 啊，就是那个史密斯年老牧师呢，他也做了，他受保罗的影响，受双信博的影响，这五十二年以前他也这样做了。有几次我去参加他们的这个差传年会，我晓得去年他们奉献多少啊，1200多万的，哎，120几万的美金，支持500个以上的双教士，就是单单一个教会啊，支持500个。那500个呢，不是全部 support 的，不是全部 support， 那个很难得了哈。那么现在的西方教会啊、华人教会啊都这样做了，所以你如果你们的教会要开始进到这个地步去呢，就慢慢从自由奉献到经常会的抽拨，最后应该实行信心允许的奉献。好，我们再看下去，信心允许的奉献有什么好处啊？因为有很多属灵功课的学习，本来是讲钱呢，讲钱还有什么呢？是不是？讲钱的时候，人家总说我们不属灵啊，其实不是的，钱财里面呢也可以学到属灵的功课。那我这里提到，第一，他可以学习祷告，因为这个信心奉献的那一个礼拜啊，并不是那个礼拜就决定下来，应该早一个月就通知他们，通知所有的弟兄姊妹，你们好好祷告哦。一个月之后举行差团年会，而且一个月之后我们举行信心奉献啊，有个卡片要给你的哦。那么你看看神对你的感动怎么样，你应该就奉献。那可以学习祷告，他们就开始祷告了。那以后他们填了表呢，这个表有两年的，每个教会都知道有两年的，一年就送到教会保存，教会可以统计一下啊，在新的一年里面究竟有多少人来奉献。那么另外一年呢，就放在我们奉献人的圣经里面。我今天读圣经读到马太福音第二章，那这个卡片呢就跟随我到第二章。明天我读到第三章了，这个卡片呢就跟我到第三章了。那我一看卡片呢，哎，我这个卡片啊还没有钱，还没有交，那怎么办呢？就祷告主了，主啊，你要赐给我啊，因为我凭信心啊填下去了。那么这样本来我不大祷告的也休息祷告了，天天都休息祷告了。那不单是为这个钱祷告，也纪念到全世界的需要了，纪念到我们所支持的双教师了，同福音的机构了。所以第二点呢，有什么好处呢？是寻求神的旨意。就是有些弟兄姊妹就不晓得要填多少，有的人呢最初啊信心不够，填得很少很少，一个月填5块钱10块钱太少了。 那以后冲动起来填一百块钱，哎，糟糕，又填的太多，一年太少，一年太多。那么他学习到第三年了，就刚刚好了。哎，他这个懂得神的旨意，懂得神了、啊，圣灵感动他，会跟他一个数目，他就照着数目填下来。所以呢，平常不懂得寻求神的旨意，这个时候也懂得了。我记得我在菲律宾上有个小故事，我在这里讲一讲啊、哦，这个不必记的。我记得有一个大学生呢，他毕业了，一个姊妹，啊，一直还没有结婚，没有对象。其实他有对象的。那有一天他来找我了，那郑国牧师啊，他说我一个问题请教你，我说什么事情啊？他说啊，现在有两个弟兄啊，都来追求我，我不想答应那一个好。那么我当然就发问题了，我说好，你现在介绍，你现在把两个名字摆在我的前面啊、哦，啊，我问你啊，第一个是不是基督徒？他说是，第二个呢也是基督徒，好，两个都是基督徒。我说两个里面那一个爱主啊，他说两个都爱主。我说两个是那一个是大学以上的程度啊，两个都是大学以上的程度。我说两个里面呢、啊，那一个人身体比较健康，他是两个都健康。那么我就问他，你是爱那一个？他说我两个都爱。糟糕了，我说我也没办法。我说你回去好了。我说你这样的问题都是一样的，两个都是一样。我说我也没有办法。那我讲出来怎么办呢？他说哎，就是我没有办法才请教你。但是你这个牧师啊，这气有事理。问题呢问你，你都没有答我，你还叫我回去。我说我都不懂得答呢。哎，以后啊，圣灵就帮助我了。他大概是个寻求神的旨意，对不对啊？两个都是好的，但是当然只能够答应一个，不能答应两个了，那怎么办呢？好，我就告诉他，我说啊，你呀、啊、来参加这个，这一次啊，我们这个教会刚刚开始，就是差传的奉献，你好好的先为差传奉献祷告，你暂时把这个事情放下，不要考虑他们，一考虑啊，你一头一分，也不晓得转那一个，你先呢、啊、把他两个都放下，只为他祷告好了，为他们两个祷告。他要请你去游玩，你也不答应，两个都不答应。那么要请你看做什么，去看什么东西，也不答应。请你去旅行，也不答应。你说好，你们都等啊，等一个月以后再说。你说我要好好祷告。那么你这一个月里面呢，一方面为他们祷告，一方面呢，你就寻求神的旨意，在差传这方面应该奉献多少。一个月之后，他晓得应该奉献多少。一个月之后，他回来告诉我，他说牧师啊，谢谢你，我已经知道是那一个了。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以前我都不懂什么叫做圣灵感动，我都不懂了，听只听了知道圣灵住在我里面呢会感动了。他说我都觉得圣灵在里面睡觉，他说这圣灵做空我都不知道。但是这一次经过你这么一讲啊，我就什么事情都放下，我就去祷告要求圣灵感动我。他说我就知道了，结果他要结婚了，他就生了小孩了啊，我很高兴。那个时候我是在菲律宾做牧师的时候，所以呢寻求神的旨意啊，这个在这个奉献差传信心里面了，信心奉献差传可以休息寻求神的旨意的。很多基督徒在这方面都是有亏欠，都不懂的。那这里还有第三个好处，就扩大爱心。一个人呢，他叫他马上去做宣教师啊，那是难乎其难。事实上一个教会里面也不会全体都去做宣教师的，但是一个教会里面可以全体大家都奉献金钱可以啊，奉献差传的经费可以的。那么奉献的时候要告诉他们你要为什么地方祷告，因为我们要支持那个地方的工作。你要为什么机构祷告，我们要支持那个机构。你要为那个宣教师祷告，我们要支持那个宣教师。你要为那个生小生祷告，我们要为那个生小生，要支持那个生小生。那么这样他的爱心就扩大了。普通一个基督徒呢，他的这个关怀啊，常常关怀自己的家人，自己同自己的家人，其次嘛就是他自己的，他就是他所参加礼拜的教会，那很少为别的教会祷告了，很少为中国大陆祷告了，很少为全世界有福音需要的地区祷告了。如果他参加了这个金钱的奉献、啊、他一定会祷告，因为他现在我这个钱拿出去是什么意思呢？我拿给谁呢？他自然的他这个思想就带出去了，对不对？所以这个第三个好处啊，他扩大他的爱心。他以前的爱心就是家人教会，现在、啊、大一点了，甚至有的大到全世界。那还有第四个好处呢，经历到信心。因为信心奉献在年头奉献呢也好，是年终奉献也好了，没有钱的，那以后呢祷告祷告，哎，钱就来了。他就觉得哎，我们的神是靠得住的。我以前都不懂啊，现在真的是知道神靠得住。以前我总觉得我去打工，我去赚薪水，我是个工程师，那么我当然了，我多少办公多少个钟头，办公多少个月，我拿多少薪水了。那现在不是了，那觉得哎，神会意外给我的，那这个经历到信心的功课。所以最少在我看呢，有这四个好处，所以值得我们各教会啊推动这个信心允许的奉献。第五，亚拉伯之的第五，信心奉献的见证。那我这里啊就，没有什么机会太多的讲。在远东，在北美都有这样的见证。在远东嘛，我就问过不少的这个奉献的人，我说你信心奉献之后有没有难处啊？ 他说有，开头觉得好像很怕，哎呦，六个月的钱还没有哦，八个月的钱还没有，到以后钱来了，哎呀，真是欢喜的不得了。那么我说有没有影响你的生活啊？他说没有。有没有影响你家庭的经济的状况啊？他说没有啊。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所以凭信心奉献呢，就看出来圣经里面所讲的施比受更为有福，也看得见这个路加福音呢、这个第六章里面所讲的，你多给谁神就多给你，你多给谁神就多给你，这个允许我们要享受啊。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五节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八节说你多给谁我主耶稣就多多给你，人不会给你的，但是我耶稣要给你啊。那这个允许呢是应用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的。在北美洲也这样，有一次我在华盛顿 DC 那么那个带领一个这个财团年会了，那有一个姊妹啊，她是很大胆的，她是多写了大概3000块钱，都不得了啊，一年奉献3000块钱呢、那是不容易的了，平常这个收入的预算呢都已经定规了。那过了半年的时候啊，我碰到她了，她对我讲，她说啊，我在这半年里面多打工啊，一个半工，有一半的这个多打了一份的工作，不要8个钟头，他说4个钟头就够了。啊，结果呢，我不要4个月就赚了3000块钱，好，那个工作就不做了，我就替神打这个找到了一份的工作，4个月就把那个3000块钱赚到了，然后我就交了。那这个好像神都很奇妙。还有一个人对我做见证，他说有个朋友借他的钱，老是不还，你向他讨也不还，那以后圣经说算了不讨了，很奇怪。奇妙不是奇怪，这个他参加了这个财团的奉献他祷告，他并没有为那个钱祷告，神啊感动他还给我。那3个月之后那个钱呢、就还给他了，他说刚刚好可以去交这个财团的钱。所以这个在这样的这一类的见证很多很多，我现在把它累积起来，将来盼望能够出一本书。那像这样的见证，信心奉献的见证，第六，信心奉献呢，是不是应该规定一个目标呢？有的人就反对规定一个目标，他说规定一个目标好像是有个压力，我们达不上那个目标那怎么办呢？比如说教会第一年规定3万，这个1万块钱，如果达不到1万块钱怎么办呀？第二年规定这个15000，如果达不到15000怎么办呢？那么就看你啊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开头的时候啊，你应该有一种工作的预算，你不要凭空来一下说我们呢，人家有财团年会我们也来个有财团年会，人家信心奉献我们来一个，那么这是谁啊？不知道，我们先拿一个1万块钱好了这样做不好。弟兄姊妹，就是你都没有目标啊，你最好有个目标，你的目标是什么呢？那平常对你的教会比较有帮忙的是谁？你应该要感恩了，对不对啊？这个福音机构那个福音机构，这个新学院那个新学院，那这个传教士那个传教士，你不要太多投一点，你的2、3个单位、3个、5个单位，好，你算一下大概1200，好了你就报告出来我们打算今后一年里面我们要筹1200，那每一个月最少要得到1100，这样，或者是收入高一点这是我举个例来讲了。那么这样呢，让弟兄姊妹就晓得这1200是做什么的原来是支持两个机构，而且两个新学院，还有一个传教士，一个新学生，大家心中有数了，就晓得我应该奉献多少。那这个你应该有个目标比较好一点。那第二年呢，你这个目标不要跳得太厉害，可能呢，我去带领这个财团年会，我都晓得。那个目标都是跳得很厉害的，头一年你定1万了，可能还跳到3万了。那第二年你千万不要目标定6万那你如果这样定了，你就傻瓜了，你就糟糕了。头一年呢，他比较忽然间大发雷霆了，冲动一下，他写3万了。第二年不一定会跳到6万的呢，你不要说，他跳到3万，第二年大概会6万不见得。你第二年不慌啊，3万5，你加5000差不多了，而且3万2。比如说以前3万的分配谁，现在要加一个机构，或者加一个生学这个算教师，好，要加2000。那这样子呢，弟兄姊妹一看呢，这个很得体的。我去年奉献这么多我心中有数了。我今年呢，求神给我信心，加多少？加10%。那或者有新的会友来又加上去。所以每一年呢，你有一个目标那就好预算，好做事，而且每一年都冲破那个目标的。那个过一定冲过去的。我记得我在菲律宾的时候做就是这样，我带领了16年的财团年会每一年都冲过去的。因为就是跟他加一点，头一年我记得定25000，头一年一奉献就6万，所以我第二年就定7万，他一冲到9万，第三年我定10万，他一冲到13万， 所以每一年弟兄姊妹都高兴，哎呀，每一年都中过目标，那这个是一个心理作用，你千万不要定得太高，跌下来那个人家都漏气了，对不对？好像一个皮球啊，漏气了，糟糕了啊。这一点呢，有规定目标有好处，有好预算，但是不要规定得太高啊。第七，信心奉献的过程如何啊？信心奉献的过程呢，大概是这样，你早一个月你就要公布你的预算，让大家祷告，一个礼拜以前财团年会的信心奉献，一个礼拜以前你要分配，你要分发，不是分配，分发那个信心奉献的卡片，信心奉献的卡片呢，你要分发，分发那个卡片，分发以后呢，好，礼拜五多数啊，就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这三天呢、啊、周末我们举行财团年会了，那就每一次都提出报告，就是请注意咯，我们礼拜天组织崇拜、啊、要填咯，你们礼拜五就好好祷告了，礼拜六也要祷告了，到了礼拜天呢、啊，就要算命了，再算命一下，然后讲过道之后请他们填，填了以后有两年呢、啊，请他自己 撕下来，一年放在他自己的圣经里面，一年就交给财团委员会，就当场把它收回来，那就可以编预算了，应该过程是这样的。那么还有第八，信心奉献可以不可以记名啊？啊，现在在北美洲呢，在远东传部是记名的，在北美洲有两一半一半，有的人呢、啊、反对记名，啊，这个是对神的关系，我不要记名了，我不要人家知道，人家知道了不属灵。那、啊、有的人说啊，不记名呢就不晓得谁写的呀，那么大家都不承认，那怎么办呢？啊，究竟那一个好呢？各位，不记名的理由是什么？就是不让人家知道。其实呢，等你到年底去拿收条啊，人家知道了，人家还是知道了，对不对？问题是不要公布就对了，公布某某人奉献拆船100，某某人奉献拆船经费500，这个登出来我很不赞成。为什么？第一，不合圣经，圣经说我们奉献多少不要让人家知道。第二，他本身会难过，你多了他也怕人家侵占他，少了他有自卑感，你这不都不好，对不对？所以呢，不要登那个。反对记名的意思说不要宣扬，那么我们就保守他不要宣扬，只有那个管卡片那个人知道，甚至牧师都不知道，好像我都不知道了，我在灵会堂里面，我不晓得这一回有奉献多少，我都不知道。我说你那个打理财经那两个人知道就好了，我说你千万不要说出去啊，啊，那么公布账簿怎么公布法呢？有办法公布的，比如说我郑国，我编这个 number one 第一号了， number one 第一号奉献多少，现在交多少， number two 是你，那么好，你跟我说，那么人家不晓得 number one 是我。不一定牧师是number one，也许某某小弟兄是number one，所以人家猜不出来嘞。那么number one我知道，哎，number one是我了，我得到通知了，所以你这个公布出来就晓得我这个你这个账有没有错误，所以没有问题的。那收条照样可以拿了，对不对？因为你怕人家知道收条一定要写你的名字，写我们的名字，应该才可以报税嘛。那我们如果报税不能扣，那怎么办？对不对？大家都要在北美洲都要扣税嘛。所以呢，我认为呢，还是记名好。那记名的原因呢，就是说。一方面好登记账，不会乱，不会的。这个不晓得谁的，那一个不晓得谁的。那管理财政的呢，恐怕如果糊涂的话，那账不很乱，那乱七八糟了。你也不能去对校对，我也不能去校对，你也不能查账，我也不能查账，那一塌糊涂了。所以这个账簿在教会里面，账簿一定很清楚，一定要有名字才好啊。那还有呢，这个如果没有记名呢、啊，那还有什么毛病呢？就是一个责任心呢、啊、比较轻一点。比如说我写了多少。当然我在神面前我要负责任的，但是慢慢我会不负责任的，算了，我有点困难了，反正不是我的名字，我不交了。那这样所以不记名的、啊、多数那个收的层数比较少，记名呢收的那个比例比较高一点，所以研究的结果还是记名好。第九，信心奉献应该如何提醒奉献者的缴交呢？这个有办法的，每一个月应该拆船的经费同这个经常的费一样要公布一次，本教会经常会收多少支多少，现在剩下多少，财产会也应该这样，这一个月来啊，今有外里这个月来了，好，我们呢收多少支多少，还差多少或者剩下多少，那么那个人呢就是或者是财产委员会的人呢应该这样做。第十，现金奉献如果发现还没有交或者不交啊，没有交是他忘记了或者没钱不够，不交了就有了钱了他也不交了，那怎么办？哦，有一个办法，大概呢，我们在菲律宾呢，有用一年里面呢有两封信通知那个奉献的人，半年一次到一年一次。比如说我们12月份是举行财产年会，好了，一月算起了，1、2、3、4、5到5月份了，明年的5月份，那么我们就通知了，某某弟兄， 我这个财产委员会看你的这个奉献卡，你是奉献这个2000块钱，那么你是交过3次，啊，一共是1500，啊，对不对啊？请你自己查账，那就这样子了，也不说你还差500，你赶快来交，不这么讲，就是请你查一查。哎，那我一看呢，哎，对了，我500我都忘记了，我去交。啊，也可以用这个办法，5月份催一下。好了，到11月份呢，因为12月啊，明年12月啊，又要开财产年会了，11月又通知一张了。亲爱的弟兄啊，下一个月又财产年会又到喽。那么你去年呢，你的账目啊，你是奉献2000，那你一共啊是交了1800，对不对啊？那么我提醒你一下，好，那么这2张提了就算了，他来交就来交，不来交就算了，不来交可能就是他这个经济有困难。如果你真是做牧师的，就要注意这一点了。得到财产委员通知，他是某某人士，发财的，他有钱的，他就是不交的。那么这是灵性的问题了。他既然写下去，他也有钱，他不交，那么牧师只要去牧养他，只要去带领他灵性长进，或者要问问他对财产的工作有什么意见没有，或者有什么误会没有，以至于他钱没有交。那这样同他交通几次啊，问题就解决了，这很容易的。好，这是第十。11，基金奉献所收的钱呢？如果超过预算呢，应该怎么办？比如说你的预算是美金10000块钱，好了，现在收下来啊，有13000，那么我同各位讲，如果你收你的13000呢，你最好啊用的时候啊，不要用13000都用完，普通的经验呢用90%，你们要记下来啊，你千万不要13000全部用了，哎呀很高兴了，13000全部用了，那么你第一要防备有的人没有力量交，第二要防备什么，有些宣教师啊，忽然间中途病了啊，或者他小孩子有什么问题啊，他写信来要我们帮助，那你钱哪里来？你就在那个10%里面呢、啊，那个没有用完的那个拿来用喽。还有明年的这个财产年会要会用吗？要请讲员吗？对不对？还要印刷什么东西？印单张啊，印手册啊等等，要钱呢、啊？那你就那个10%里面去开支，所以你分配出去啊，就是90%，10%留下来。做一个调动预备金呢、啊，叫做预备金。那好了，如果是目标是10000呢，我的编的预算是10000，现在弟兄姊妹大发热心呢，奉献了13000了，那怎么办？是不是留下来明年用呢？我想问问各位一下，另外是多出来3000块钱了、啊，不要用它，对不对？不对啊，什么理由？听你讲一下。对，是因为那一年如果你不用它呢，弟兄姊妹知道了，他暗中会打算盘嘞。哎，我去年奉献太多了，所以再多做3000块钱，所以财产委员会不用了。好，我第二年奉献要扣一点，糟糕了，每一个弟兄怎么存这个心呢？给你扣一点了，你第二年一定失败了。所以有的人问我，为什么我第一年这样多啊，第二年我不能少一点呢？我说你一定有毛病，你这个财产委员会你不够聪明，一定有毛病。你是不是有剩下的钱没有用完？啊，是了，因为你剩下的钱不能存起来嘛，你一定要公布嘛，你公布会有就知道了。就说哎呀，去年我奉献太多了，所以剩下3000块钱。好，我今年呢、啊，我去年奉献500，我今年奉献400，大家都跟你打这个算盘了，你就糟糕了。你第二年呢，不但不会超过那个目标，你反而比那个去年还要少一点，你就糟糕了，你可以做个失败。所以一定要把它用完。那怎么用呢？随便乱用吗？乱送吗？啊，不是的，你要好好祷告。也许你本来支持的这5个单位、10个单位加多一点给他，也许呢有新的单位啊，人家请求你帮忙。也许呢有弟兄姊妹出来读升学需要你多一点帮忙，一定要想办法把它用完，只有心下10%就可以了啊，这个是很要注意的。好，第十二项，现金奉献所说的款项如果不够预算呢，那又怎么办？怎么补救？多的就是把它用完了，那不够的呢？不够的当然有几个办法了，是不是啊？弟兄姊妹大家都晓得，第一就是我们的预算刻下来了，赶落来了，这样好不好呢？如果你还没有答应他们，不过是你自己预算的，那可以的。如果去年已经答应他是100块钱，那今年少一点我啊，只要准备给你70块，这样就不大好。他那个机构呢，或者那个新学生呢，或者那算下觉得哎糟糕了，他减我这么，那我要别的地方去筹咯，那筹的时候就有困难了。所以你尽量如果有办法呢，不要cut他，不要减下来。好了，这个办法不得已才用，就是说你没有答应他的时候，你当然你根本过去没有答应他多少，你现在要多少就多少了。虽然你这个纸张啊，你这个预算书已经印出来了是100，但是你还没有通知他是100，你当然可以变成70块钱也可以啊，50块钱也可以嘛，是不是啊？ 那么如果通知他你不剪下来啊，不剪下来那怎么办？有没有第二个办法？有，那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下个礼拜，在下个礼拜我们还要奉献，还差1000块钱，我们大家在主的崇拜里面请你们再写。那如果能够这样做，拆成文件通过了，如果大家觉得有这样，你再试试看，那再整个试一次，不能试两次，试一次觉得哎，真的够了，那就行。如果试一次以后啊，觉得都不够，算了，你就不要再让弟兄姊妹麻烦，大家对你蔡文会讨厌的。大概你们回去，大概都很可以有可能性，你是做蔡文会的人了，哦，会讨厌你，就是一次两次都要补了那么多次，他会讨厌的哈，哦。跟人家讨厌一次，只要不要讨厌两次。嗯，好。那么第13，信心奉献所做的款应用在谁的身上呢？就说啊，很多会有介绍这个双教师，有介绍那个双教师，很多人介绍这个新学院，有介绍那个新学院，介绍这个复印机构，有介绍那个复印机构，那怎么办呢？但我的意思啊，照这个这样排下来，本教会所拆出的会有双教师，因为是你本教会出去的，你应该把它优先排在第一位，是你的会友嘛，你不支持还是叫别的教会支持啊？当然你应该，他是你的会友嘛，你应该排在第一位。第二位，你答应人家支持别的教会的会友做双教师，或者是差会，介绍一个人给你五差会，无论是内地会、三道会，或者中国信徒布道会，介绍双教师给你了，你已经答应了，那当然你放在第二位喽。哦，同你的会友当然不能比，你的会友是占优先呢，第一位啊，别人介绍来你应该占第二位。第三呢，你自己会有做新学生，你应该帮助他。如果他的父母已经帮助他，那你不要帮助他了，太多也不行了。如果他现在很贫穷，父母有没有能力，而且父母都反对，那么我们教会尽我们所能的来栽培他。啊，第四呢，福音机构新学院应该要放在我们支持的对象，因为我们要牧师嘛，去找新学院呢，我们应该要支持他，对不对？那福音机构呢，无论在文字方面、在训练方面、在辅导方面、在财产方面各方面的帮助我们，我们应该要帮助他们。第14。圣徒个人呢，如何参与这个信心奉献？就是你个人，或者有人家问你啊，你回去怎么答呢？那这下面这几点呢 ？A B C D E F 这几点很重要。A， 你要多次祷告，先求神呢指示你一个数目。在那一个月里面呢，蔡传林会快到了，那一个月里面呢，好好的祷告，神啊，你知道我没有能力，我应该奉献多少呢？今后一年里面呢，我能够得到多少呢？或者我自己会省下多少钱出来呢？那神一定会给你一个数目的，圣灵在我们的心灵里面一定有感动的。 B， 凭信心就把那个数目啊填进去，就是填在这个信心奉献的卡片里面。如果是夫妇呢，那么你应该在家里一同祷告，经过祷告一个事情，两个人就商量我们应该填多少。那么有的人嘛是夫妇分开填，丈夫填一张，太太填一张，两个数目加起来就是他家庭奉献的，这个也可以啊。有的人就没有，好，丈夫去填好了，太太觉得无所谓了，或者一个卡片里面填两个名也可以啊。因为夫妇是有一个人一半一半了，那么当然就要商量一下比较好一点，免得引起家庭的纷争。因为你知道有的人呢，是丈夫大发的心填很多了，太太反对回去吵架，这个也不好，为了财产的工作吵架。那么有的人相反，太太大发的心，丈夫啊觉得这个钱拿不出来，好，回到家里面呢抬杠子，这个也不大好。所以最好两个人经过好好的祷告，然后商量，然后填下去。 C， 将信心奉献卡的进本交给谁啊？就是主日崇拜的那一天，交给财产委员会，财产委员会要出来收。户本呢，放在我们自己的读的圣经里面，就跟随着我们每一天的灵收，那么这样就不会忘记了。 D 呢，经常为所填的数目仰望父神的供应，经常祷告，有的人甚至每一天都祷告了。 E 呢，将神所供给的交给教会财产委员会，记得把它收条拿回来，这样子。那有的人收条到年底才重罚，总罚一张，那么也要让他记下去。那比较好一点的就是每一个礼拜都发收条好一点。 F 呢，自己完成的那个书以后啊，那请记得了，也为别人祷告，直到本教会所有其他的呢也能够照那个时间里面的一年之中啊都交了，那么这个就完成了这个工作了。大概我所讲的是这样。那现在我就留下还有10分钟，本来应该留多一点啊，同大家一同的来思想。那么好了，我就把这个时间交给各位了。你们有什么问题吗？或者有什么补充？你们照你们的经验啊，如果没有补充嘛，你们有什么问题或者不明白，或者觉得要事情有困难，那么你们都可以发问题啊。我们中间懂的人呢，也可以替我答，都可以。 那这个叫做研讨，不是单一个人讲。有什么问题吗？
啊。
那我就先问，这个外商委员会就是拆船委员会了。这个外商委员会是怎么产生出来？你普通有两个产生方法，一个方法是会有船籍出来，一个方法嘛就是长籍会，就是同工会聘他，聘请他。是先要问那个产生出来是怎么产生的。好，就是会聘请，而且是在就是会里面讨论以后推举出来。对，那么既然这样呢，应该牧师也好，同工会的主席也好，对这个外商委员会应该有一个支持，就是说要有一个对会中有跟他们一个了解，就是说你们推我们这一班人做执事会，那么我们不能全部的做外商的工作，所以我们就聘请了三个五个他们做这个外商委员会，就是海外这个双道委员会的委员，你们信任我，我们信任他，也你们也应该信任他，对不对？那应该让这个地位上让他站稳。那么这样站稳呢，就是让弟兄姊妹应该在民主之下应该有一个顺服。我们中国人有一个缺点，讲民主就不顺服了，这个没有这个道理的。你看这个雷根啊，他当选之后，在当选以前人家都可以骂他了，但当选之后他一总统执行命令呢，大家得要听话，那才能够做得好啊，对不对？那么所以外商委员会我们呢自己小心研究一个题目，研究得好，但是呢在民主的制度之下很难哦。你就是100%的这个十全十美啊，人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觉得我们不是十全十美。你要挑剔的话呢，什么都可以讲的。比如说很简单，外商委员会规定支持30个单位，那妇联间会有就觉得我要提议40个单位，因为我还有4个单位要介绍。那外商就觉得呢，我已经决定了，你不能再加进去。那么像这一类呢，就很难了。那么只能够说好，明年我们跟你们考虑，但是今年已经决定下来了，不可能。请他们原谅，那么他们听了以后就不能说好，我不奉献，你这个不采纳我的意见，欺负自己。那这样子有一点好像对于这个不懂的这个民主的这个道理，也不懂的这个属灵的那个带领，这个觉得跟我们跟晚上委员会有点难处。所以就平常在这个在讲台上啊，应该这个牧师会要支持这样的一个要一种宣布，就是会的主席应该有一种宣布，直到晚上委员会决定了以后就是执行了。不要改，除非我们有大的错误，我们可以重新讨论。我们当然人又不是十全十美了，我们也会重新讨论，重新研究。不然的话呢，就一个人讲话，我们有修改一下；两个人讲话又修改了；20个人讲话，我们跟大的修改，那糟糕了，天天修改，那这个做事也很难。我的看法是这样，是让弟兄姊妹对于，不然的话，他到了明年的时候，你会改。你觉得晚上我们这班人不能做，你改一批来做，可以吗？那今年我们做的时候，那请大家忍耐。这个彼此顺服嘛，就是彼得前书第5章所讲的彼此顺服。啊，今年你做，我听你的话，那事情才会通嘛。明年我做，你听我的话嘛，这样子才会是吧？你做我不听话，我做你也不听话，糟糕，那这个教会一塌糊涂，那都不行。啊，所以这个民主里面也有讲彼此顺服的。我刚才说过，你开始做的时候，我们灵会堂以前也是这样的，20多年以前我是这样做，开始的从经常会抽出来，可以，那是刚刚一种的教导的用处。但是以后真正要发展的，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真正要发展呢，还是要单独独立比较好一点。一方面不影响经常会，另外一方面呢，也不会把财产经费拦阻压在那边，不让你增加，那就有这么一个问题，将来到长久下去啊。还是让他独立好一点，独立呢，还是都附在这个执事会的下面，也不能说跑到执事会外面去，因为执事会应该是同工会，执事会应该是最高的，在教会里面是个最高的团体。你财产委员会也是在他的下面呢，这个经常费用啊这些开支都在他的下面，应该是这样。就是执事会的执事会或者叫同工会，有的人叫同工会，有的叫执事会，就相信他，相信那一般人做。如果觉得他做的不好，明年把他改了，把他另外聘请了。哦，那就对，那就难了。这个我记得以前我在别的地方啊有讲过这个题目。最要紧的还是牧师。牧师呢，我们要想办法。一个办法嘛是牧师感动我们会有这个比较容易感动。牧师先有大发热心， 基督徒多数没有问题。我发现呢，基督徒问题比较少。基督徒的问题呢，他是不懂，他都懂的呀，他就跟上去了。嗯，那么教会的领袖比较难，教会领袖的第一就是传道人，第二吧才是执事。有些执事反对呀，也很伤脑筋的。那么讲到传道人呢，那么我们有什么办法去感动他呢？就是我们要会有去感动他了。那个传道人，他传道人多数啊就比较，因为有那个小范围的立场，那个心就是王牧师所讲的，王牧师什么讲，那个心不够大，就是他顾自己，就哎呀，我这个教会人数少，我这个教会还没有礼拜堂。其实我自己经验过啊，我这个我带领教会最初很人数很少的，也没有礼拜堂，先做拆船。我们只要先顾到人的需要，同神的需要呢，自然的神就给我们。我们如果越自私啊，范围眼睛看得越近了，越糟糕了，钱越少了，人越少了。你大量一点，这个胸怀广阔，胸怀广阔嘛，人越来越钱越会来的，这很奇妙。这个属灵的原则啊，同我们私人的那个理财的原则不一样。所以呢，像这样的牧师呢，多数就是为了自私，可以说是一个狭窄的思想，还是自私的思想。那么就要我们听了以后回去同他交通圣经的真理。你看大使命告诉我们这样做。您家有经验也是这样做，牧师啊，我为你祷告，你要有信心，我们来做，我一定拥护你。那这样一次讲不通，两次讲不通，三次或者二十次、100次都要跟他讲，讲到他头昏，那么他就答应你，因为告诉他嘛，这样做，那么他就觉得，哎，一个会友来跟我讲，我们再拉一个会友就两个，再拉一个会友三个，那讲那大家都这样讲了，教会里面就这样说了，那我不做也不行了，最多也许他勉强走，以后慢慢就把他拱上去了，把他推上去了。把它 push 一下就推上去了，那这是一个办法。如果这四方面呢，那先感动了牧师啊，然后你同牧师呢一同探访执事，这个就是，或者我们五个同工五个执事里面呢有两个反对三个赞成，两个反对也不好，你要想办法各个击破，要一个一个让他过来。我记得我在灵会堂1961年开始拆船了，我就各个击破的办法，我就这个我每一个会友先每一个执事先探访。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是11个，就是先第一天探访第一个，我说我要发动拆船，你赞成不赞成？好，他赞成。好了，你赞成，你什么理由赞成？啊，圣经的查清楚。啊，到了时候你要帮我的时候，你做我的帮手，你要响应了。好，第二个我再探访，哎，我碰到两个就是反对的，他说我们请你来啊，是做美利达布斯的布斯，请你做全世界的布斯。我说，哎，你这个话是怎么讲的？他说你呀，想坐飞机全世界去溜了啊？我们只要请你乖乖的坐在美利达，你不要去溜。我说你这个话要小心一点，主耶稣听见就不大好听，他说不要吓唬我，什么主耶稣，我是讲给你听又不是讲给主耶稣听啊，那个态度好像不大好啊。我说慢慢来，查马太福音，查马可，马太28章第28章，马可16章，还有路加24章，那么使徒行传第1章，查过以后我说啊，这个拆船工作啊，传福音啊，完成这个大使命啊，是谁的意思啊？他不讲了。我说哎，讲啊，你怎么不讲呢？他说主耶稣了。我说主耶稣好了，你今天反对就反对，主耶稣不是反对我了。好了，赞成你了。我说哎，不要勉强啊，不要什么，好，你真的是赞成吗？好，以后他赞成了，好，我就拖着他，你既然赞成，帮我去探访，要去说服那一个要反对。那么他是先做见证，他说哎，不要反对啊，我本来要反对正果牧师的，那现在啊，我都赞成了，你也要赞成了，哎，好了，谁一个执事都赞成了，我就在执事会通工会里面通过，一致票通过要做拆船。那我这个位置就很稳了，对不对？要推动就是好，执事一通过呢，我就会众大会啊，我让他们讨论了，我请每一个执事都发表意见，他们一看，哎呀，各个执事都发表意见了，大家都赞成了，一集时的全体就通过了。那么这样子我做很顺利，我是用这个办法。那么所以呢，就比较我就发现呢，就是牧师最难。那么如果你碰到这样的情形呢，你就事先好好祷告，想办法几次的探访他，来说服他。那么你一方面，另外你找一两个同工也帮助你。那如果一个去刷服不通呢，就两个同工去刷服；两个同工不通呢，就三个同工去刷服。那他看见同工这么多呢，他自然觉得，如果我硬反对也不好了，硬反对的话，恐怕我在这里都做不下去了。还有这么一个好处。好，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好，现在啊，再一个问题好了，你有没有？好，不要紧，最后先听你讲一个问题。好。
我们教会才买了一个管理的一个教会。那么初期他们 接下来还有一场的教导。
啊，
我们有一个可以看见，就是说我们有一个 physical 的一个 building 可以去 worship。
嗯。
那么大家的 priority 可能会放在 first priority。那么等到我们到了一定的阶段，说我们不要说我们知道参加这个任何事情的需要，但是大家的眼光一定会看到是教会的房子，
更重要的。
那么我们的预算在今年通过的时候，
嗯，
那如果我们碰到这样的一个 case， 我们怎么样让大家 understand 说这个大使命的重要性，在于教会的整体的看法，在于这个做法，在于他的行动上。
嗯，好，讲到这个问题，我初步可以这样想啊，从两点来想。第一点，拆船不是单靠金钱，我们当初这个教会连一片钱都没有，一分钱都没有，也可以做拆船，那就是拆船的真理照样要讲。而且呢，完成这个大使命呢，有海内海外，从外宣这方面做不到，你在内陆这方面可以做得到，在本地传福音，在林区的地方传福音，在这方面你打一个基础，因为这些都是你将来海外传道的一个基础。一个教会如果他在本地救人灵魂不得心，对内的工作，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对本地的工作他不想做，很难讲到海外，就是给你冲出去到海外这样又会飞回来的，因为他没有基础。因为完成大使命，你晓得就是本地叫万民做我的门徒，就包括本地同海外。那今天我们讲拆船都是都讲海外外地，外地外国，当然都是这样，但本地是少提。但其实本地是我们外宣海宣的一个基础，这个基础没有啊就很难。你看安提阿教会做拆船做得非常好，圣经里面十三章，这个使徒行传十一章，你就看到十三章，我们知道，你看他能够有的向本地传福音。教会历史告诉我们了，安提阿城呢有一半的人信耶稣，因为有那个基础，所以保罗巴拉巴跑出去啊，后面有后继之人，后面也有不断的传教士出来。如果你就后面传福音没有的话就不行，所以你可以从这方面开始，要注意本地传福音，要注意林区传福音，要注意这个人才的奉献，支持他这个去读神学院，那这方面先打基础啊。等到经济上比较松一点了才开始讲钱。第二方面呢，你也可以在好像刚才这个黄弟兄所讲的可以十分之一先抽，那就可以，就说你看我们个人方面的收入啊，都要十分之一啊，是十岁神的，那教会也不妨十分之一了，十分之一里面先抽出来做一点点，那这是一个办法，那慢慢慢慢学习呢，就降价上去了。那还有些例子呢，鼓励弟兄姊妹，好像灵会堂就是还没有礼拜堂，就先做拆船，以后嘛，买礼拜堂也照样的是这样做，华盛顿 DC。那个国语教会也是这样做，那个Edmonton 那个宣道会也是这样做，很多教会照我所知道还没礼拜，好像这里 Maryland 的 Bible Church 就是这个刘传章牧师在这里，他还没有礼拜堂，他是接一个地方做礼拜，他就做了，就开始做了，那就是说也可以做。如果这所以两方面你不妨去注意一下去推动，一个我们不重钱，我们注重人，注重本地传福音，另外一个嘛，就是说我们抽十分之一来试试看好不好，虽然会少了几千块钱呢、啊、比如说你的经常会是五万来讲，那抽了五千，这些就少了五千了，那这五千比较少一点还可以，你这个忽然间来一个信心奉献的，就怕做牧师做长老就是会有的，就怕钱都跑到哪边去了，那怎么办，这个难怪他惧怕啊。你可以用这个办法，照我现在这个我的经验，刚从我所看见的暂时这样打，也许弟兄姊妹也有更好的办法，也不一定哈。那么大家慢慢想，想到了同杨弟兄讲啊。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这个结束了哈。下面大家都有时间哈，有时间表啊。天父啊，感谢你让我们这一堂又有这样的讨论，有这样的研究，把不对我们在这弟兄姊妹们带回去。一方面在人这方面我们来做拆船，在另外一方面也在钱这方面我们来做拆船啊，无论是人无论是钱，两样都做得好，我们交托给主。那么我们也知道有些教会有难处，而且这个难处只在传道人身上，有的难处是在教会的领袖身上，有的难处是在会友的身上。无论如何，都求主帮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把这个负担意向带回去的时候，你就帮助他们，让他们有权柄有能力能够把这个意向带回去，推动他们本教会财产的事工。我们交托给主，已经做的让他们做得更好，有问题的替他们解决他们的难处。我们这样的交托感恩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